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是雏鹰之巢空中教会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好，我们今天大概有五个问题需要来讨论一下。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使我们做你的儿女，也感谢主时常差遣圣灵，每日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今天该怎样生活。但主啊，我们所处的世界也是有罪的世界，我们自己也是软弱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对于主的认识肤浅，我们对一些问题有挣扎。所以主，我们今天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主的帮助，求主你指引我们，也求主你差遣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愿意听从主的引导，也愿意寻求真理。主啊，当我们切心寻求你的时候，求主你使我们能够被，使我们能够寻见你，使你能够被我们寻见，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寻求你的人，将你的真理，将更多关于你的认识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今生能够更加明白的，更加光明的活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信仰答疑第156系列之156哈，六篇对吧？我这总共有155篇公众号，有155个录音哈，今天是156个录音啊。当然每个录音里头有好几个问题，有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如果那个问题很大的话哈，我们今天大概有五个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在这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犯罪带来的环境和上帝允许我们经历的环境有什么区别，该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那么在这里呢，可能这里表述不是太清楚哈，我的猜测估计应该是，就是说在提问的弟兄姐妹看来，就是他需要明白两个环境之间的区别，一个呢就是纯粹是因为自己犯罪所遭遇的处境，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而是神为了要陶造我们，允许我们临到的，允许我们经历的环境啊。所以他认为这两个环境有没有区别，那么该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那在这里哈，我们先来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自己犯罪带来的环境啊，比如说同样是坐监狱啊，这个当然是个极端环境哈，但是也在我们历史上也是有些弟兄姐妹也经历过。比如说我坐监狱是因为我偷了东西啊，然后我贪污盗窃了哈，然后我自己犯罪了，然后我被放到了监狱当中。那么这个当我自己犯罪，那么这是我承受了我自己犯罪的后果了，对吧？所以我也在艰难困苦当中，监狱是我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因为我犯了罪，我犯了法，所以我进到监狱当中。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约瑟那样啊，约瑟他是因为他坚持上帝的信仰，他坚持不跟他主人的妻有任何奸情啊，然后被他主人的妻诬告，然后他被他主人下在了监狱当中。那么他的下监狱同样是下监狱，约瑟的下监狱就是上帝允许他进入到这样的环境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本身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监狱哈。就是这是举的这个例子哈，就说环境本身没有区别，但是呢他在对人的这种人的心情，人在这个环境当中他的心理状态可能会有区别。你比如说我是因为贪污盗窃我进的监狱，那我进监狱之后我肯定首先感觉到愁苦啊，这是我不愿意来的地方啊，我是犯了罪，所以我现在是在遭受刑罚，我在经历自己犯罪的后果，所以可能我进到监狱的时候，我如果是个基督徒啊，当然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因为一时的软弱犯罪嘛，进监狱哈。那么我如果在监狱当中我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 啊，我能够认罪服法，那么我到了监狱里头，我就会向上帝祷告啊，神啊，求助你帮助我啊，让我能够因着悔改啊，我能够重新做人。所以在监狱里头，那么你如果是以这样的态度，认罪服法的态度，并且你在监狱当中啊，你也因为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就算是我们自己犯罪，进入到某种境遇当中，其实它也是上帝允许的。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里，你就算是咎由自取，是自己犯罪而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上帝也不会离开你，上帝也会继续带领你的，他允许你承受自己罪恶的后果，他对你也是一种爱，因为我们人，你要是一个具有选择能力的人，你是个成年人，那么作为社会，其实他判你的刑，让你蹲监狱，是对你的人格的一种尊重啊，因为你他是在让你自己对自己负责。每个人，我们如果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就是有担当的人，我们就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人。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他逃避责任啊，然后他推卸责任，那这样的人他的人格是不健全的啊，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所以当上帝允许你去承担啊，并且你自己也愿意去承担你犯罪的后果，你处在这样环境之下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照样与你同在。上帝不仅给你第二次的机会，也给你第三次、第四次的机会，只要你还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就算是你自己的罪导致你进入到这样的环境，因为你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那么上帝照样会在这个环境当中引领你啊，就像他在约瑟在蹲监狱的时候那个环境当中引领你是一样。那么约瑟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蹲监狱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所以当他进监狱的时候，他的那个心情跟我自己因为自己犯罪而蹲监狱的心情可能就不一样。那约瑟会认为自己是遵循了主的旨意，那么主允许这样的事情领导他，主也与他同在，所以他内心是有平安的，他没有任何悔罪的必要，对吧？所以他就能够泰然处置。那么这样的，我就想起来，就是约瑟，我当然没有见到过，但是我自己以前认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位老牧者哈，他自己就是在文革当中，因为信仰他没有犯罪，他因为信仰，因为是信耶稣的，因为是教会的领袖，他就被投到监狱里。他的孩子才7岁，他的妻子也很年轻，但是他就在监狱里，他去监狱一蹲就是4年，4年之后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然后又被送去劳改14年，总共18年他就在外面蹲监狱，在劳改但是当他第一天晚上进到监狱的时候，他知道是上帝，他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上帝一定与他同在，上帝既然允许他临到这样的环境当中，上帝必定会保护他，会看顾他的。所以他进到监狱第一天晚上他睡得很香，第二天吃饭他也吃得很香，所以他同监狱的人就问他是老进来的，就问他，就说你这是第几次了，他说他第一次，别人都不相信，别人说你看你睡得香，你吃得好，我们这边只要是新来的头几天是绝对不可能睡得香吃得好的那他为什么能够睡得香吃得好，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所经历的是上帝允许的，既是上帝允许的，他的生命就在上帝的手里，他的环境也是上帝所知道的。上帝既然知道，既然允许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就是上帝给他安排的最好的环境，他相信上帝对他的爱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上帝，我们犯罪所带来的环境和上帝允许我们，就是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所经历的环境其实它的环境本身没有什么大区别，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境会有区别。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信靠上帝，愿意相信主的爱犯了罪的能够及时悬崖勒马愿意悔改，那么我们无论在任何境遇之下，我们的态度都应该是信靠神，都应该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就会，你比如说我是犯了罪的，我在监狱里我就认罪伏法，我就态度好，我就积极配合监狱对我的改造同时监狱对我的改造要真正起作用，还在于上帝的圣灵对我的改造那么我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那我就对环境我就不会有抱怨我就会甘心情愿觉得自己是罪有应得然后会因为有上帝的同在，默默的来经历这一切， 然后这样的一个环境就会成为我与主更亲近的一个桥梁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的环境，上帝都希望我们能够知道，在所有的一切环境当中他都与我们同在。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是上帝在给我们一个功课，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学习如何认识他。就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需要知道，我们既然是信上帝的人啊，就算我们是犯了罪，自己咎由自取，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及时的悔改，我们愿意把自己重新交在上帝手里，重新把我们自己献在上帝的面前，那我们就知道，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之下，上帝都同我们在一起。那么上帝跟你在一起，这全宇宙最伟大、最大能、最慈爱的人跟你在一起，最公义的人跟你在一起，那么无论你遭遇什么，你都会相信上帝会看顾你的。就算你在患难当中，上帝也是看顾你的啊。上帝与我们同在，不等于我们就不经历患难。你看约瑟在那个创世纪里头就提到，约瑟他被下了监，但上帝与他同在啊。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不是说我们就不面临患难，而是在患难当中，因着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有平安有喜乐啊。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提到，他说无论他遭遇什么，他都能够知足，都能够满足啊。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工作，一生的工作啊。当然我们要需要注意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一种环境，其实因为我们人的这种偏见和我们人天生的这一种可能犯罪感，有的环境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明显的罪所招致的啊，但是我们会有些迷信色彩啊，有些迷信思想，总觉得自己遭遇患难是因为自己有罪了啊，觉得是上帝在管教我们了，这也是我们对上帝的错误的认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上帝认为是一个严厉的审判官啊，像一个警察一样，像一个摄像头一样，随时窥探我们，动不动就要罚我们，所以我们一旦遭遇了什么不顺，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这是我自己犯罪了，然后我在经历这些都是我自己犯罪了啊。就好像那个耶稣时代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当门徒一看到他的时候，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是他父母犯了罪，还是他自己本来就有罪？结果耶稣说，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也不是他犯了罪而是上帝要彰显他的能力。那生来就瞎眼，就是人类整个大家庭，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类所遭遇的这些疾病患难，这是人类普遍的罪恶所带来的后果，并不一定就是某个人犯罪导致的啊。但是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撒旦给我们的这么一个暗示，我们也有自己很敏感脆弱的良心啊。我们一遇到不顺，就觉得是自己犯罪，然后就开始醒察，就开始觉得，当然那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明显的犯罪，那么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是上帝在提醒我们，但他不一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需要注意啊。当然怎么来辨别，这就是需要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越清楚啊，那么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的判断就会越来越清楚啊。而这样的认识，它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让我们能够达到的，就是一种对上帝很相对明确的认识哈。我们今天因为没有见到上帝的面对面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上帝的旨意我们揣摩不清楚，我们对自己的境遇到底是因为我犯罪带来的，还是就是上帝就是在试验我，那么可能我们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明确的，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在思考当中，我觉得我们就是对上帝的一种认识的过程。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你想不明白，不用钻牛角尖，不用把自己沉浸在这个问题当中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去认识上帝。有些问题我们想不明白，就把它抛在一边，随着我们同上帝的认识，同我们的在与主同行的经验的增加，有些问题会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啊。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啊。那么我们要注意，我在这里所提出来的都是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哈，大家千万不要确立任何人间的权威，不要觉得刘一牧师这么说的就是这样的有可能我说的也不完全准确，只是供大家参考哈。那因为这个弟兄姐妹，我估计他提出这个问题应该是他遭遇了具体的事情哈，所以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具体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也是属于个人隐私哈，所以我们 泛泛而提的问题我们就泛泛而谈哈，那么作为一个参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说，就是利未记二十六章还有申命记二十八章，对于这两章的理解呢，以前呢就觉得做得好上帝就祝福，做得不好了就受咒诅。那么听了您啊，就是讲听了刘毅的啊，讲因信称义之后，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的理解啊。那么我们呢，如果不熟悉利未记和申命记二十八章、利未记二十六章的弟兄姐妹，你自己可以下去读一下，你会发现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申命记二十八章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后立约的一部分。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个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上帝要做以色列人的上帝，以色列人要做上帝的子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既然上帝说我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是我的子民，那么你们就应该遵守以下条约，我也要遵守以下的原则。那么十条诫命还有其他的一些摩西所颁布一些律例诫命典章，就是上帝同以色列民所立约的一些内容，一些条约，对吧？你要遵守的，上帝也有他要遵守的，他要遵守的就是他要救以色列人脱离罪恶，要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要做他们的上帝，要保护他们。以色列要做的就是，那么我们也要爱上帝，要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呢，接下来立约在古代啊，立约它就包括我们今天签合同也是，我们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某项共同的利益啊，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合同就内容比如说你要修桥，你在三十天之内把桥修完。但是接下来合同还有一部分内容啊，那就是你如果在三十天内你没有把桥修完，你工程队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那么如果你三十天内把桥修完了，作为我这个甲方，我要给你付工资、付工钱的啊。所以你按照条约履行了合同，那么你就有该得的报酬。你如果按照条约你没有履行到你的义务，那么你就应该接受惩罚啊。所以约也是这样的，那么约就更厉害了。约的惩罚还不是说罚点款，约它是在立约的时候，它会是要见血的啊，因为表明它的神圣性。而且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立的这个约，其实它就是要都是以生命为代价，因为人犯了罪，他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上帝是公义圣洁的，他就是不能容忍一个罪人在这个世界存活。所以最后以色列跟上帝立约的那个严重性呢，就是生命啊，以生命为代价。所以利未记二十六章二十八章就是告诉说，以色列人如果你们遵守了约的条款，你们会受到什么样的祝福。作为一个民族哈，这里头我们都要注意，这是上帝跟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立约。然后如果作为一个民族你们没有遵守上帝的约，你会怎么样？那么在这个里头我们要注意，这是上帝跟民族的立约，它不是上帝跟个人的立约啊。民族跟个人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民族整个的趋势是违背上帝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它就会遭遇饥荒，遭遇瘟疫，最终以色列人的终极的被约的一个刑罚就是他们要被分散在列邦，要被掳啊，要失去自己的祖国啊，他的民族不再成立了。因为上帝呼召他这个民族出来就是为了做他的子民，做他的属他的国度。现在你要是拒绝，长期的拒绝上帝，那么最终上帝就使你的国度就解散了，因为这个国度是上帝建立的，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要他们做上帝的子民。那么你最终你达不到做上帝子民的目的，那最终上帝就要解散你这个国度。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民在利未记和申命记里头都提到，他们最终拒绝上帝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失去国家，被掳。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那并不是说以色列民族整个的大倾向，从国王到官员到老百姓，大多数老百姓都拒绝了上帝，那就说以色列人当中就没有好人。不是，还有一些个人，比如说但以理，比如说耶利米，比如说以西结，对吧？还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这些人他们都是个体，民族当中的个体，但他们是少数啊，他们不是主流，他们忠于上帝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是属于以色列民族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也承受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申命记二十八章上帝与民族立约，而民族背叛上帝之后所遭遇的刑罚。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但以理，虽然耶利米，虽然以西结这些人他们都忠心于上帝，但是他们也免不了要遭遇民族背叛上帝所遭遇的那个立约的咒诅，他们也被掳了，他们也进入到艰难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发现，虽然他们遭遇到了立约的咒诅， 担当了他们民族被盗的一个命运，他们分享了他们民族被盗的命运，因为他们是民族的一份子。但是作为个人，上帝对他们是有带领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注意，在个人的层面啊，其实那个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申命记二十八章是指民族的层面，但是诗篇如果大家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诗篇当中每个人的经历跟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申命记二十八章所说的原则就不一样。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申命记二十八章他说的原则就是，作为一个团体，他如果整体主流听从神的话，那么他们要得福气，他们就会兴旺，经济发达，军事发达，政治发达，会吸引列国来救他们，对吧？来，不是救，那个救是亲近的意思，来亲近他们，最终吸引列国来归向他们的神。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民族他们被盗，那么最终他们不仅他们不发达，还要被欺负啊，然后还要被仇敌得他们的城门，最终要被掳啊，这个是团体的一个命运，那就是顺命者昌，违命者亡。但是呢，作为诗篇，他就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诗篇的角度你会发现，诗篇七十三篇就讲到义人遭灾啊，义人遭灾啊，诗篇还有其他地方，其实包括大卫的很多诗，大卫他也遭遇患难，他也在人看来是受咒诅的，但是他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是因为他受到逼迫，他是义人，被恶人所追杀。所以我们在圣经的其他的这些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在个人层面上，并不是说你顺命就顺利就蒙福啊，就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然后你就很昌盛啊，或者说你违命，你就会遭遇患难。在诗篇告诉我们说，很多那些恶人他们反而很富态，他们享长寿，并且死的也平安，他们的后代也平安，没有遭报应。所以我们不要把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申命记二十八章应用在个体身上，它是上帝同以色列民团体订立的约，是团体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就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像约伯，他信从上帝，他却遭了灾，结果他的朋友就拿申命记的这样的一个衡量团体的这么一个，就是说违命者亡，顺命者昌，这样的一个理论，好像说他们反过来就是，作为个人你要是蒙福了，就说明你是没有犯罪的，你要是遭灾了，像约伯那样，那么你就是肯定是背叛了上帝的啊。他们就把衡量团体的标准呢用在个人身上，这就行不通了啊。这我们就叫做不生命级神学，生命神学用在个人身上是错误的啊。就像我们今天你要是出现不顺，你就觉得你是背叛了上帝，其实不一定像约瑟，他是因为他坚持要信上帝，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坚持做上帝所许愿的事情，他才被下在监里。那所以生命记、利未记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就在约瑟身上就用不到啊。那么我们要注意，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生命记二十八章，最终他其实就定了整个人类，不光是以色列人，包括整个人类的这个罪，他也定了。不仅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他是失败了，人类全人类亚当的后代作为一个全人类的民族，包括我们每个个体，其实我们严格的来说我们都是失败的我们都是失败的。所以最终申命记和利未记的这个咒诅最终是由谁来承担？违约的罪，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违了约违约的罪是由违约的这个刑罚是由谁来承担的？是耶稣基督来承担的，他是那个受咒诅的，所以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呢，在当时犹太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保罗的书信还有马可福音里头其实就描写的是一个受难的人子，是一个可咒诅的一个人。他们回答的问题都是说，耶稣是一个被咒诅的人，他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的救主？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他本来不是被咒诅的，他是自己甘愿做了一个受咒诅的人，担当了全人类违约的咒诅，所以因着他帮我们承担了违约的咒诅，我们今天才得以因着信他，才得以在上帝面前不受咒诅而承受永生。那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如果按照利未记和申命记的这个衡量，绝对的衡量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违约的每个人都是违约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受咒诅。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又没有受咒诅呢？就因为因信称义，我们信耶稣，耶稣为我们担当了咒诅，所以我们没有承受 我们生命的失败，违背上帝的约而遭受的那个永远死亡的咒诅，我们没有承受哈。所以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很清楚哈。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整个的生命记26章28章是针对集体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要说到违约啊，说到约，说到违背约的那个咒诅，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违了约，都应该受咒诅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如果觉得自己今天遭遇患难，就一定是你违背上帝，这样的神学思想也是不对的啊。我们把这样的神学思想叫做是生命记神学啊，生命记神学，那就是说你有钱，就说明你遵守了上帝，上帝就遵守了上帝旨意，上帝祝福你；你穷，就说明你上帝不喜悦你，上帝在咒诅你啊，这个说不通啊。但是从以色列民族整体的状况来说，以色列民族他们何时顺从上帝，他们何时就昌盛；他们何时违背上帝，他们何时就贫穷，就遭灾。那这是民族的层面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目前所能表述的就是这里了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清楚，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再去思考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第三个问题，就是信上帝可以放烟花爆竹吗？啊，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放烟花爆竹是在春节的时候，过年过节或者有喜事的时候哈。那烟花爆竹实际上对我来说，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除了丧葬情况特殊啊，就是丧葬情况特殊，我们现在先不谈丧葬情况，我们就谈春节还有喜事的时候放烟花爆竹，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啊。当然，很多地方的习俗是认为烟花爆竹是为了驱邪啊，为了驱邪。当然，我们信上帝的，我们不认为我们有什么邪气，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上帝啊，所以我们不需要驱邪啊，我们每天跟上帝同行就可以了。所以对我来说，烟花爆竹纯粹就没有任何迷信色彩，它就是一种娱乐啊。但是呢，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新房子啊，这个鹿鸣居，我的这个房东啊，这个朋友，他把这个鹿鸣居修好了以后，他村里的人就觉得你在立门楼的那个时候，或者立地基的时候，或者房子竣工的那一天，你都要放烟花爆竹来驱邪。他是一位信上帝的，他就不放了啊，他就不放。为什么？这个就明显的有迷信色彩了。我们信上帝的，我们不相信这些，我们不管啊。但是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来放，我们在鹿鸣居门前放了很多烟花爆竹，买了两箱，放几百块钱。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在大城市里头好多年，就小的时候放过，后来十几年、几十年我都没放过，就特别想有这种年味儿。纯粹为了娱乐，所以我就放烟花爆竹了。好，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放烟花爆竹，那就是人死了啊，葬礼的时候或者是在上坟的时候放烟花爆竹。那么这里它也有特殊意义，它可能是为了通报阴间，你比如说送葬的时候，它是为了通报阎王啊，说有人来了，所以放烟花爆竹吸引地狱的人注意啊，来接驾哈、啊，来接待这个死的人。那么对于这个，我觉得不符合我们的信仰。那么我是不会自己去放的。那么亲人他自己相信，他自己去放，他自己没关系。但是我是不会相信，也不会去放的。在这种场合，还有去扫墓的时候，我也不放。为什么？扫墓的时候，其实他放烟花爆竹也是为了让死者知道啊，我们来给你上坟了啊，你注意，或者怎么样，他有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也不放烟花爆竹。其他的像春节啊什么的，有喜事啊什么的，我觉得放放就是。热闹是为了纯粹热闹，不带有任何背后的宗教思想的，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自己放烟花爆竹的时候，自己想一想你放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对于一个传统，烟花爆竹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对不对？所以那么在布道学上，我们有些原则可以指导我们来对待我们的传统风俗那么有些什么原则呢？接下来的几步我们需要去记住的哈，然后就按照这几步来衡量，来决定，最后做出选择，你到底遵不遵循这个传统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比如说烟花爆竹它是一个传统，那么你首先你第一个你就要去研究一下烟花爆竹放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烟花爆竹在不同场合它有不同的目的，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怎么去研究呢？你可以去问当地的人，放烟花爆竹的人，还可以去问你们当地的老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放烟花爆竹什么意思，还有你可以问问自己，我放烟花爆竹什么意思啊？有的时候别人认为是这个意思，你自己说我没这个意思，那你就不管了啊，你不要因为别人认为你有这个意思，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就理亏。我个人觉得你自己的决定是你自己的动机决定的，而我们所信的上帝就是你最放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他不是以别人的看法来决定你，他是以你自己内在的动机来决定你的行为的啊。我们的内在动机决定我们行为的质量，所以你所信的上帝是鉴察人心的。所以如果你在上帝面前无亏，你觉得我做的事情没有违背我的信仰，我放烟花爆竹的原因是这个，那么你就可以去放烟花爆竹。所以这是第一，当你遇到一个文化传统诸如烟花爆竹的时候，你第一个想要探寻的啊，想要决定的就是这一个它背后有些什么思想观念啊，你要去研究这个传统。第二啊，第二个，然后你就来做决定啊，你说你把这个背后的思想、背后的动机、背后的传统啊、背后的这些思想或者这些宗教信仰，你要同我们的圣经相比较。跟圣经相比较，你查考圣经当中关于这些方面。你比如说，为什么我在人死后我不放烟花爆竹？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人死了一无所知，你给他烟花爆竹他根本就不知道啊。那么那些人他放烟花爆竹上坟的时候放，是因为他相信人死后有知觉。他们不仅放烟花爆竹，他们还烧纸钱呢，觉得他在地下他可能缺钱，所以给他买点纸钱烧。边烧的时候边跟他说，你自己好好过啊，在下面不要想我们，你要保佑我们等等啊。他这一系列他是有他的信仰在里头的啊。所以那么这不符合我的信仰，所以我把它同圣经相比较。第二步就是我把这个传统同圣经相比较。然后第三步就是我做决定，我做的决定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拒绝他，我完全不去放烟花爆竹，在上坟的时候完全不去放烟花爆竹，我顶多献一束花表达我的哀思而已啊。或者要么第二个我的一个决定，那就是我替代你，比如说别人放烟花爆竹，那我不放，我怎么样？我可以上，我也可以去上坟啊，对吧？你不要让人觉得你不尊重祖宗了。我上坟，我就把坟前的杂草给它除一下，清理一下坟，对吧？让别人知道这家人有后。然后我献束鲜花，我在坟前做一个祷告，我求上帝按照公义慈爱来审判我这位逝去的亲人啊。所以这个是你替代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决定最后最终的对这一个习俗，我们有一个决定，就是一个要么我彻底拒绝，第二个要么我找一个替代。所以三步哈，对待文化传统，你到底你可以做决定，说我到底遵不遵循这个传统。三个步骤，第一个研究这个传统它的背后的思想和你自己个人做这件事情的动机。第二个那就是对照圣经的教训啊。第三个就是对照之后你做出选择，要么拒绝，要么找替代。一般我们是说实在，就像烧纸钱，我们是没有什么好替代的哈。那么对于这个上坟，我们倒是有献花、除草、扫墓这些哈，就清扫坟墓这些，我们觉得是可以替代的哈。所以关于传统就是这三步啊，大家可以那个参考。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好，我妈妈祷告发在我微信里，说叫我听了应阿们就能运转，帮别人祷告也是如此。但我与妈妈意见不同，我的意思是帮我祷告是祷告给上帝听的，不是祷告给我听的，所以我不喜欢这种做法啊。我这样能帮我解答吗？我来看一下他这个问题的意思哈，大概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他妈妈为他祷告，然后呢祷告呢又把祷告词发在他的微信里，然后让他知道，然后叫他说阿们哈，好像就说我帮你当事人祷告，你当事人得参与，然后你说阿们，这个祷告就灵哈，就上帝就会听。我们帮别人祷告也是，我如果帮张三祷告了，我就把我的祷告词发给张三，叫张三读了之后也说阿们，这样上帝就会听哈。那么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个人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个人祷告，就算你为别人代祷，也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自己的事情。其实上帝听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祷告啊。当然我们为别人祷告，如果别人自己能够为自己祷告，那就是最好的啊。为什么？因为毕竟是就是你要为别人祷告，你可能是想别人更亲近上帝，或者别人病好， 那如果这个人自己能够为自己祷告，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求告上帝，那上帝会看重你个人自己本身的选择。我们的代求只不过是敲边鼓打酱油的啊，它不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当然我们如果为别人代祷，为我们所了解的别人哈，为我们的亲人代祷的话，那么他其实也给上帝一个许可，那就是说上帝至少可以说，你看他的亲人要我帮忙对吧，我得帮啊。所以是为了让我们给上帝权力，让他能够在我们身上施行神迹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帮别人代祷不一定非要让别人知道啊，因为祷告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啊。我尤其不喜欢人祷告把祷告发到微信群里头，你什么意思吗？你自己祷告是很私密的事情。上帝说你祷告要自己进入内室向上帝祷告，你如果祷告是跑到十字路口去祷告，让别人看见然后就归荣耀给你，说你多虔诚，那你就已经得了人的赏赐了，因为你所要的就是人的称赞你嘛，那么上帝就不给你赏赐啊。当然我们祷告不是为了寻求神的赏赐，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想跟上帝说话啊，是一种自发的想跟上帝说话，想跟上帝交流，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了那一步，就像我们跟人说话一样啊。所以在这里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要为别人代祷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当然可能母亲跟女儿关系比较密切，母亲想让女儿知道说我在为你祷告啊，这个可以啊。但是如果女儿认为你祷告是你的事情，你为我祷告我感谢你啊，但是你也不用我每次我要说阿门，因为女儿有自己的祷告啊，她不可能说每次都是用别人的祷告。我相信这位姊妹她自己也为自己代祷的啊，所以这个在圣经当中也没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当然呢，我是觉得如果这个母亲坚持说非要说啊，她就这么相信我觉得呢这个也没办法啊，这是她的一种相信哈。那但是呢，作为母亲她也得尊重女儿的选择。女儿如果觉得这个没必要，你自己为我祷告我感谢你，那么但是你不用发给我啊，这是你跟上帝之间说话，我不用在旁边听啊。那么我觉得作为母亲也应该尊重女儿的选择啊，因为这个都不是圣经明文规定或者圣经明文禁止的事情啊。那么这样呢就需要我们亲人之间沟通，各发表自己的看法啊。那么就算你不赞成别人的做法，但是你也不能强迫别人非要按照你的去做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做基督徒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素质。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他就不强迫人，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在我们的信仰习俗上去强迫别人啊。好，那么还有那个第五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位姊妹啊，他说是一位姊妹弟兄吧，他说什么叫生命之光和麦田教会和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教会有什么区别吗？啊，事情是这样子的，我在我们的小县城里没有安息日福临教会，大部分都是礼拜天的。县城只有一个教会，和我们守的日子一样，是守安息日。他们说是麦田教会。那么因这个缘故呢，我每个礼拜都要到乡下去做礼拜，就不在县城，因为县城是一个日子相同，但是呢名称呢是麦田教会哈。那么所以他就每个礼拜星期六他都到乡下去做礼拜。路很远，开车要40分钟左右，中午就回来了，没有守完全的安息日。那么我想问的问题就是，那两个教会我可以去聚会吗？那两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就是现成的，是一个是生命之光，一个是麦田。那么在这里，在这个问题当中，我们要注意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来在提问题的当中就有一些问题我想要来跟弟兄姊妹讨论一下哈。比如他说他要到乡下去做礼拜，路很远，开车40分钟，然后呢中午呢就回来了哈，然后没有守全安息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关于守安息日，什么叫守全安息日，什么叫不守全安息日。我们的一个想法，我们往往认为啊，我要是全天都做礼拜我就守全安息日了，我要是只是半天做礼拜我就没守全安息日。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吧而且也不符合，其实不符合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在在我们基督福音是会对于安息日的理解哈。其实安息日守全不是说你非要待在教堂里上午听到下午听到，这就叫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摒弃我们的一切谋生的意念，一切谋生的这些事物，一切打扰我们与上帝交流的这些事情，让我们能够在安息日享受上帝的创造， 能够享受与主的同在，能够去赞美上帝，能够把我们的身心灵重新归向上帝，重新献给上帝啊，然后从上帝那里重新得力，然后同时呢与信上帝的弟兄姐妹一起交通，大家彼此鼓励啊，重新就好像是一个支持的团队一样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安息天是要到教堂，最好是到教堂能够有集体礼拜啊。但是呢，教堂集体礼拜听到不是我们安息日唯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安息日还应该有什么？还应该享受上帝的创造，上帝的自然界啊，还有我们也可以去做善事，去探访啊，去照顾生病的人，或者去陪伴孤独的老人，都是我们安息日应该做的事情啊。因为安息日并不是说只在教堂的四个墙壁之内，然后坐在那儿啊等，从等着日落，然后就好，我守好安息日了啊。这样的安息日不是能够给人带来身心灵健康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安息日啊。其实我们在国外，我在安德烈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午聚会，下午中午大家就带着那个聚餐的盘子，带着菜饭啊什么的，我们就到朋友家去聚餐去了。聚了餐下来，我们有的时候就几个朋友，有的就睡觉，然后休息一下啊。像怀师母他们上午聚了会，然后中午他们是到林间森林树林当中去吃饭野餐完了之后，他说他们自己大人们就睡觉了，然后让小孩们到外面去享受他们的安息日。这是怀师母的原话啊，说大人就不要去打扰小孩子们享受他们的安息日，因为小孩子需要玩嘛，小孩子就跑到野地玩去了，大人在房间里就休息了。然后休息一会儿，可能下午的时候又跟小孩在一块儿玩一玩，做做游戏啊。那么我们在安德烈就是中午我们很多时候跟同学一起吃了饭，吃了饭过后我们有的在下午就睡觉啊，或者聊聊天，躺在沙发上啊，大家就交流啊，然后有的时候看一些福音的电影，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带着小孩子就到植物园去，到公园去啊，下午基本上就是这样，很休闲。有的时候下午我们也去敬老院，去给老年人唱唱歌，跟他们讲讲话啊，就是这样。所以安息天并不是说非要待在教堂里，相反，一天到晚待在教堂里的安息天，其实往往不是一个真正让人享受的啊。信徒有的时候也觉得很累的啊，有的人在下午直接就在教堂里睡觉了，因为他累。你像一天坐在那个硬板凳上啊，那是相当疲劳的啊。安息日应该有适当的休息，尤其是那些一周六天当中工作很辛苦的人，他们应该适当休息啊。你像我知道的洛杉矶的一个教会，一个华人教会，卓普圣牧师带领的啊，卓普圣牧师他以前是华安的司库，他自己也是一位博士，教育学博士，他的妻子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啊，他们两个在那牧养洛杉矶的教会，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他那个教会很特殊，他那个教会好多都是罗马琳达医学院的医生，大家平常一周六天工作那个强度都很强的，有很多是外科医生，都很累的。所以他们那个教会早上他是没有聚会的，为什么？因为那些医生啊，他到了周末他想要睡一下睡下懒觉，我们叫睡懒觉，其实人家就是想多在家里都在床上躺一下休息一下啊，然后不紧不慢的，不慌不忙的，不会说是赶着点儿啊，八点钟要开始了，然后慌慌张张的，反而把安息日的神圣和休闲和这种安息给打破了。所以他们就是索性上午就不聚会。他们是什么时候聚会呢？两点钟聚会。我到他那个教堂去讲过安息日学课，他的学课就是两点半好像开始的啊。然后他们下午就是按照就是学课完了之后，他们就正道之后，他们就唱诗班练习，然后就大家就聚餐之后，晚上大家再稍微晚一会儿会儿啊，然后就回家了啊。所以这个是他们整个的一个安息日啊，他们这样也很好啊，也非常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总觉得好像安息日啊，生日应当清早起，不一定。谁说清早起就属灵？谁说一大早去就属灵？不是这样的，这些都是人为的啊，人把自己的一些成见放在了宗教当中，然后就认为这就是属灵了，就是向上帝了。上帝不是这样的啊。我曾经有一个科尔伊牧师，他是一个老的教会领袖了，他在中国30年代的时候就在中国做传教士，后来到非洲，一生50年在国外做传教士，海外传教士，非常好的一位美国人，一位海外传教士。他我到他家里，他妻子 就11点钟才起来，晚上2点多钟才睡。他妻子长期就是这么一个生活习惯。他就跟我说，他说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是早起的鸟儿，有的人就是夜鹰啊，就是猫头鹰啊，他就接受啊，各种上帝造人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哈，我们谈到就说没有什么是完全的安息日这一说，你再怎么24小时在教堂，你都没有守好安息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对于安息日的理解都很有限，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啊，上个安息天我守得很好。那这样的人他就是自以为意的人。我们在守安息日的问题上从来都是有缺陷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达到安息日所教导我们的完全与上帝合一，我们总有不符合上帝旨意的地方。因为律法就是一面镜子，这个安息日第四条诫命就是一面镜子。我们要是拿第四条诫命来衡量我们每个安息日，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显示亏欠的啊。所以这一个没有守全安息日的这么一个说法啊。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这个弟兄姊妹他问的问题就是什么叫生命之光和麦田教会。那么生命之光，这个关于生命之光我说了，它不是我们目前意义上所说的基督福音安息会啊。我在我的信仰答义里头专门有一篇叫做生命之光不是基督福音安息会。为什么？因为生命之光它虽然它也读怀柱啊，它也讲怀柱，但是它那是一种极端的信仰，纯粹的律法主义，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道理。虽然他们这么说，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听啊，你再对照他们的信仰同我们的信仰，你会发现生命之光的人非常的律法主义，而且生命之光他很多时候他的教会领袖是攻击其他的教会领袖啊，然后借着分裂教会来组建自己的教会的啊。所以关于生命之光我已经有过专门的录音啊，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去信仰答义里头这个栏目去找。那么关于麦田教会呢，我也有所接触，我曾经也在麦田的福音大会讲过两次道，也跟麦田的一些教会领袖哈，甚至创始人都有过交往。那么我是这样看的，麦田教会它在一些基本的信仰上对救赎论、基督论跟我们都不是一样的啊，它是总的来说是相信预定论。所以不管它是加尔文的预定论，还是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的那种意义上的预定论啊，他的救赎论跟我们都不一样啊。对于人怎么得救，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相信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啊，我们是人神配合来得救。但这个人神配合来得救，不是说我们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不是的，我们的人的配合就是人的选择啊。上帝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然后他不是上帝拣选你得救你就得救啊。那么关于这个预定论方面的。这个我们也不多讲啊，因为它又是个大话题。预定论这方面大家可以去看可以去听我的创世纪第三章专门有关于预定论的讨论啊，这个就自己就去那个去研究，自己去研究哈。反正麦田教会的一个最大的跟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一个最大的不一样，虽然他们也是说自己是守安息天，他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也是世代的基督福音安息会信徒，但是他们年轻一代的这些领袖们还有年轻一代的人基本上大多都是信预定论的啊。那么是因为预定论这个理论，这个长老会的理论哈，加尔文的这些理论，当然他们当中有的人说他们不是信的加尔文的预定论啊，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总归他们是相信上帝预定你得救，预定某个人得救你就得救哈。那么这个呢是在温州呢是非常流行的，所以他这个麦田教会他是总部是在温州，所以他也受当地的这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哈。那么麦田教会跟我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关于救赎论方面哈。但是我跟麦田教会的接触呢，我觉得这些弟兄姐妹也是很爱主的啊。那么他们在守安息日上可能跟我们也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虽然麦田教会整体的有这么一个，我对他们有这么印象，但是可能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特性，都有自己的特征。所以具体的到底就是说这个提问的弟兄姐妹他们现成的那个麦田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教会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还需要我们这位弟兄姐妹他自己去了解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我们之所以要处于一个教会，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教会，我们跟这一教会就是人嘛，我们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相处，能够增进我们同处的关系。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又觉得，虽然我们会说，生命之光和麦田教会他们的在信仰教义上跟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这个官方的教导 有出入，我们信仰的不一致，但是很多时候我个人觉得信仰对上帝的认识的不一致啊，并不决定我们的是否得救，跟得救问题无关啊，因为每个人的亮光不一样啊，你不能说只有安息会的才得救，不是的啊。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同我们的这种理论信仰，就是教义，你是怎么信的，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关系不大啊。所以呢，再说我们要属于一个教会，其实真的就是说，你要看这你跟这一群人这一个教会相处，他能不能带你更加认识上帝。所以我最终的一个结论就是，生命之光和麦田教会跟我们基督福音是会在教义上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如果你那个地方你在你认为方便的情况之下没有理想的教会，不妨你自己如果认为自己有自己是一个可以辨别的人啊，一个成熟的人，你完全可以去生命之光的教会去待一段时间，去了解他们，不要听人说啊，刘毅说的也只是一家之言，一面之词啊。那么也可以去麦田教会去待一段时间，你如果觉得跟他们在一块儿能够使你与上帝更亲近，我觉得你不妨就待在那个教会啊，因为我总相信上帝对每个人带领啊。如果你认为你到乡下开车40分钟太远了，其实也不远啊。我可以说，就说其实以前我在四川农村教会工作的时候，我认识的好几个姊妹，她们住在山上。那个时候我们教会还不是很兴旺，她们从山上从她们的住的地方到教会，她们要来回就是2天啊，一天在路上，然后回去一天又是在路上，而且都不是乘车，都是走，靠走。我们那个80-90年代的时候，我一直到99年在四川工作的时候，再远的地方，那个时候交通不发达，我们都是走的，走个1-2个小时、2-3个小时，甚至一天的路程去参加聚会或者去探访一个弟兄姐妹，对我来说，在那个时候，对我们当时的那些传道人来说，真的是家常便饭，而且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在路上有主同行，而且有的时候是弟兄姐妹一大帮子或者好几个人结伴同行，很快乐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开车40分钟其实也不远啊，其实也不远。但是如果你觉得远，因为每个人的这种概念不一样嘛，我尊重每个人自己的体会，那么我就觉得你不妨去试一试生命之光和麦田教会啊。我对于每个教会，我觉得每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个性，你不能够对任何一个教会贴标签啊，至少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信上帝的，至少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同一本圣经啊。而且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存谦卑的心啊，如果这群人你觉得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而且他们也以上帝的爱待你，你在这个地方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如果这个教会它是有上帝的有爱的教会，那我觉得可以属于这样的一个教会。至于在真理上的亮光，在教育上的不同，我觉得那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慢慢上帝带领我们自己去。我的信仰可能我同这群人我们信仰可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的信仰并不影响我们的交往。当然我现在跟麦田教会跟生命之光已经没有个人交往，为什么？因为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啊，我不愿意跟他们陷入就是交往，我是想少麻烦啊，因为我个人觉得大家信仰不一样，我知道你是好人啊，你是信上帝的就够了啊，不需要再有任何，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麻烦啊，我不愿意卷到这个江湖上的麻烦当中啊，我一个人反正也退休了，我一个人清静啊，所以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于自己的时间也特别吝啬啊，对于生命也特别吝啬，不愿意更多的去分享，只愿意同觉得能够对自己有帮助的。能够不麻烦的去分享，所以我肯定不会去参加麦田教会，也不会去参加生命之光，我甚至不会去参加很多实体的基督福音式教会那我所以我自己有空中教会，而空中教会我也不是每个安息天都准时到场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选择那上帝知道我的选择，上帝也知道我的动机，我只向上帝负责所以我们在选择教会上，我们完全可以自己祷告上帝，求上帝带领我们或者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参加，或者到了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信仰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可能又觉得他们不适合你，或者你又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样 啊，不必想太多，只是想当下，当下你觉得怎么样，当下你对这两个教会的感觉怎么样啊，我觉得你就可以求告上帝，让上帝带领你。好，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供弟兄姐妹参考哈。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很多事情是上帝亲自会带领我们的。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生命之光和麦田教会不适合他们，但是不等于不适合他们就不适合你啊，或者他们适合你也不见得就适合别人啊，所以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哈。我相信上帝会带领每个人，所以我更愿意把决定权交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交给每个弟兄姐妹自己去寻求上帝的旨意。还有关于最后一个问题，选择教会哈，我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就是要补充的哈，就是教会它对我们的与上帝的关系，这个教会的团体，就我们周围的人呢，周围的同道的基督徒，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它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你不要认为你到一个教会等于你就把自己的信仰全部交给这一群人，交给这个教会，交给这个教会的领袖啊，然后你就对他们就言听计从，他们说什么讲台上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是太幼稚了，而且太不成熟了，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到别人的手里啊。教会它只能起一个辅助作用啊，它不是挪亚方舟，挪亚方舟是耶稣基督，教会不具有任何救赎能力啊，它只是一个支持的一个团队啊，在可以支持你的时候，它可以支持你啊。但是我们真正的与上帝的关系的建立，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在个人的生活当中去安排时间认识上帝，去研究圣经，去看一些书，去兼顾自己的信仰。所以，教会本身对我们的信仰不起决定作用啊。我们不要让别人来引导我们，我们是应该是要受圣灵的引导啊，受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私下的对上帝的追求，私下的读经，私下的去钻研主的道理，去寻求上帝，去看一些书，而且是批判的看啊，去求圣灵祷告的看，去求圣灵带领，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不要把属于一个教会看得太重要啊，在这里，这就是我的需要强调的啊，在最后关于最后一个问题哈，所做的补充。